派务驻尼女星理查吉尔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有关西藏问题的画册。今天是西藏佛教传统纪念日，感恩阿旭即尊克巴大师圆寂之日。中共强硬的镇压政策导致少数民主分裂活动加剧。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罗志修前天消息，多年来一直支持西藏问题的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希尔前天向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提交了一份有关西藏问题的一本画册。这本取名为《朝圣者》的画册是理查希尔先生拍摄藏人生活的黑白照片《和平二城》后，于1997年在荣苏出版社出版发行。在那时，理查希尔先生把经过出书画册赚回的所有收入，做中国理查希尔基金会援助给了深远西藏问题的各项事业。罗志修接着说，因为中国政府不起手段，在各种联谊、各种渠道、干涉和组织，为此联合国还没有真正了解到西藏问题的真相。信仰西藏佛教的理查希尔先生，以他的年纪向世界宣布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的正义斗争。虽然向麦吉跑入了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和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希尔的会晤，但在会晤时具体谈了什么内容却没有向外界透露。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藏传佛教纪念日燃灯节，藏语称感恩阿旭，是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大师圆寂及成道的日。尊克巴于公历1419年土猪年藏历10月25日在西藏三大师之一的甘丹寺里圆寂。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国土的时候，为了纪念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大师，每年的这一天，西藏政府官员及山区人民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更加热衷于朝佛念经行善，点上酥油和清油灯以示纪念。西藏人民也就从这一天开始脱掉单薄的村装，换上厚厚的冬装，迎接寒冷冬季的到来。结束白天的朝佛活动，当夜幕降临的时候，雄伟神圣的布达拉宫顶上就会奏起悠然动听的法号声，时高时低，四处点燃起无数的油灯。看到这种场面，谁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信仰感。同时在拉萨大昭寺及西藏三大寺为首的所有寺庙和俗家屋顶上都会点燃起不计其数的酥油灯，并且今天下午家家户户都要全家团聚喝西藏的秃巴，也就是用白面和肉萝卜等做成的藏食，来表达对格鲁派创始人尊克巴大师的深切怀念。在青海卡尔斯及甘丹斯，每年这一天就会与众不同的举行特别隆重的纪念仪式。尊克巴著名的弟子色拉斯创始人蒋勤学姐于1435年藏历木兔年10月24日从中国返回西藏的途中圆寂，与他恩师圆寂的日子相差1天，所以每年的这一天西藏人民都称之为请去。同样在色拉斯为首的各寺院和俗家的屋顶上点燃起无数的油灯以示纪念。色拉斯每年的纠察僧，也就是负责维持僧团清规戒律的寺庙铁棒喇嘛，也就在这一天替换。因中共政府的强力镇压宗教政策，如今的西藏境内已经没有那样隆重的纪念仪式了，只是在寺院及民众宅院上点燃几支酥油灯，简单的纪念一下而已。昨天和今天在印度北部达赖喇嘛的西藏人民都隆重纪念了尊克巴大师的成道日。在达赖喇嘛大成经院及马尔赶进藏人居住区的四周都点燃了无数的彩灯，电经道上人来人往，祈祷的、磕长头的、转满尼经的、献酥油灯的，将大成经院围得水泄不通。 都以不同的方式结成的纪念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成道圆寂日。
根据多日消息，外电宣称，今年以来新疆当地的少数民族分离活动加剧，但实际上由于中共持续推动经代，西北虽然发展较慢，但经济情况仍比外蒙、中央回教各国要好，再加上中国透过外交途径施压，因此从1997年与中亚各国陆续完成化解依赖，经代分离组织的途径日益困难。中时报道，一名杭州官员1996年分兵到刚爆发卫族八乱的喀什地区宣传，出家前家人都担心他身陷险境，但一到当地却亲眼见到好客的卫族把一家四口精神的一块煎饼从地上拿起派掉尘土请他吃，他当时感动的只想把身上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给这个饥寒交迫的卫族家庭。抛开工作的偏见，从清朝以来不断发生汉回冲突的西北，原来也可以和平相处。从西北过程近2-3年来能够接连举办南恰回、五恰会的新型坎，随着西北的经济发展，1990年代初因为苏联解体、中央民族国家成立而生动的新疆独立运动已经逐步趋于缓和。这种清新就像沿鸭绿江的朝鲜座，宁愿受苦相对富裕而宁愿当中国的朝鲜座，而共产党北朝鲜国民一样，在北韩饥荒时期甚至是大批北韩国民逃到中国，一副中国的朝鲜座。内陆的情况也是一样，随着内陆的民主改革，过去遭到苏联压制的蒙古民族主义开始复活，内蒙也受到影响，自1995年底出现过少见的反抗运动，主张苏联所属的布拉拉克和蒙古及中国内蒙三地蒙古族共同建立的三满统一运动也出现，但却一直无法在蒙古形成气候，主要原因就是内蒙经济逐步改善甚至超过外蒙。在苏联驻军期间，蒙古的人均收入一度增大到200美元，但1990年代改革开放后经济却一直走下坡，内蒙自1987年以来农业连年丰收，粮食产量始终维持在100亿公斤左右，就内蒙产量更上升到153亿公斤，成本人均收入达到3102元人民币，农民人均也有1602元。与苏联的强力压制相比，中共大尊重蒙古文化。1954年，中共正秀鄂尔多斯草原中部已经花斯去的成吉思汗一关中，1997年又拨款339万元重修。当苏联强制蒙古使用鄂文经用的新内文时，内蒙仍是用传统内文，因此直到现在有关蒙古文化的书籍内蒙出版的数量仍源自于外蒙。因经常外校到蒙古，1996年内蒙大学生有38200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大学生占了9600人，比例是大陆少数民族地区最高的，而且当地入学率7年已达到98.84%。然而，中共治理卫族为主的新疆和藏族为主的西藏，却采取较内蒙更强硬的措施，结果当然导致两地少数民族更强烈的反抗。例如，1996年4月份。中共下令禁止寺庙和家庭悬挂达赖喇嘛照片，以致甘丹寺的喇嘛寻衅激愤，驻吉寺庙的中共官员。今年回西藏参政的藏人已有3万多人次，其中2000多人已经定居下来， 但东亚新东再度打击海外商人对中共的信心。在取缔非法宗教的命令下，伊犁地区1995-1996年中共增援批评42个清真寺的证据申请，同时有37个回教学校被清理震动，严重妨碍比会主势力最重要的宗教生活。结果这两年的众组骚动明显增加，如果不是中共顽固的治疆政策，在新疆艰苦的自然环境中，还有两族人早就为了求生而不分宗族的结合的意志。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演讲会议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会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贾为您播送的《时事当前喇嘛文书七万年书》。
当我来过这种之际，看到这种痛苦情形时，虽然心中不由自主的产生了悲愁和像难道不这样不成那的怜悯之心，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总而言之，在1959年毛主席曾向我们指示的，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者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比如庞兰托泽、瓦罗和罗桑扎西不杀也可以，这不仅是十分正确的、使人感动的人民的伟大想法，而且也是完全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的。对真正的仇恶分子给予关押、劳改等严惩不贷已经效尤，而对其余五族或者尽有小罪的人，仍然严加控制，根本不发生逮捕、关押和盘刑的情形，做到铲除坏的、保护好的，这可以受到对症下药之效。但事实与此相反，到处关押着没有好处，反而招惹麻烦的犯人，和出现了许多不应当得死罪的犯人的尸体。这便是千多户人家的父母、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十分悲伤，言语不单，这是不用说的。加之不光是所有无罪过和罪过大小，把那样多的人关押起来，并且又以管理不深，只是有很多人非正常死亡。对此，西藏官的人民不仅不欢迎，并且产生了不欢迎、遗憾、惊慌、怀疑、不满，并讨厌那些关押犯。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欣赏演讲会最节目。下面再重过一遍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一份有关西藏问题的画册。中共强硬的镇压政策导致少数民族分裂活动加剧。听众朋友，南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尖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